美国同台湾之间的安全防务关系近年来不断加深，但是在经贸领域的很多方面多年来一直止步不前，被认为是双方关系发展以及台海安全局势的一大缺陷以及是隐患。为了打破这个的局面，美台在今年6月推出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并且在上个星期举行了首次的谈判。在为期两日的谈判会议的结束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称这次的谈判是颇负成效，将会在最近的未来举行更多的会晤。台湾方面亦都表示，与会代表在这次的会议上都是展现出极高的意愿，会议成果非常之正面以及是具建设性。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的一份新闻稿仲表示，这次的讨论议题相当广泛，主要着重在双方就各自整体法制面的儿童，以及是维护对双方企业有利经营环境的政策作法系等交换意见。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这个星期一会晤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时候亦都表示，在未来台湾和美国将会召开更多的会议，促进贸易领域的合作。美国和台湾早在1994年就曾经签署了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到去年为止已经进行了10多轮的会谈，但是总体来讲进展是十分之有限。台湾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面禁止含有莱巴多胺瘦身的添加剂的美国猪肉去进口，导致双方之间的这个的沟通平台停摆多年。在去年年初台湾解除对美国猪肉的进口限制之后，目前这个大障碍被认为是已经基本得以消除。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促使到双方积极投入新一轮谈判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台海安全局势以及是美中关系恶化等非经济的因素。台海局势几十年以来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近年更加是急转直下。从美国军方到战略观察人士，大家越来越多地谈论中国在未来几年武力攻台的可能性。台湾面积虽小，但是作为世界领先的半导体供应商，却是在世界经济格局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和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直接关系到地区安全和稳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萨克斯表示，和台湾的贸易谈判当然是有经济价值，台湾是美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之一，全球供应链的关键部分，但是谈判同时亦都极具是地缘战略意义。
I think from the US perspective, this sends a strong signal, to Taiwan and to China, you know, that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our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他对美国真表示，他是认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就向台湾及中国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我们将投资于与台湾的伙伴关系，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关系，因此他是确实认为这个具有一定的地缘政治动力或者是动机。正如所提到的，自美国在1994年开启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以来，我们一直是缺乏这种的动力。无论是美国和台湾各自和中国的经济联系都远大于彼此之间的贸易。据台湾财政部的数据，2021年对中国大陆出口为 1889.1 亿美元，相比之下对美国的出口仅仅是657亿美元。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的一篇报道说，过去的五年，台湾从中国大陆的进口激增了 87%， 而从美国进口增长 44%。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说，2020年台湾近 45% 的出口以中国大陆以及香港为目的地，相比之下美国是仅仅占 14.5%。 在地区地缘政治恶化的背景底下，双方都在竭力致力于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确保不至于依赖中国。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表示，这个倡议不单止在增加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贸易量以及是合作，而且亦都是一个机会来协助台湾建立它的韧性，确保 双方之间能够有具韧性又安全的供应链。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中心资深研究员、财政部前副助理长克里斯丁·麦克丹尼尔表示，双方都显得对这次面对面的第一轮谈判感到满意。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就自贸协定的经贸潜在的经济影响而言，预计美国的受益是并不大，协定背后的一些驱动力是非经济因素。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US and Taiwan have discussed formalizing a trade agreement, but it does seem like now the political.
他表示这个并不是美国和台湾第一次讨论正式的达成贸易协议，但是现时看来美国方面的政治兴趣是很浓厚。事实上，美台自由贸易协定是目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贸易以及贸易政策方面达成的唯一共识之一，所以这个是推动了美台贸易协议的通过，甚至是推动最前进的一个动力。除了财政部之外，还曾经在白宫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等部门任职的麦克丹尼尔表示，美国和其他的国家拓展经贸关系往往并不单止只是基于经济考虑。他说，如果你看一看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你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的摩洛哥、约旦、巴林等这样的小国，这个确实显示有非经济因素的考虑。麦克丹尼尔回忆说，在2000年的年底和2001年的时候，他在独立的政府机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工作，当时他们是被要求研究美国台湾自由贸易协定潜在经济影响。他所做的经济分析、建模等等，发现美国会稍有所受益，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这些谈判未有取得成果。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农业部门的摩擦，但是亦都有非经济因素起的作用，很大程度上面有可能是当时并不想惹怒中国。然而现时已经是事过境迁，他说，但是现时因为非经济地缘政治因素可能更加倾向于这样做的谈判，或者美国愿意忽略一些他们以前不愿意忽略在台湾市场准入方面的摩擦。作为国际上孤立台湾的一部分，中国多年来一直努力在国际贸易当中将台湾边缘化。台湾虽然是世界贸易组织亦是亚太经合组织论坛的成员，但是它不是两个最大的区域贸易组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亦都是 CPTPP， 以及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的成员。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帕卡德在没几年之前的一篇文章当中指出，美国在强调他们在亚洲的安全角色的同时，对他的经济影响力重视不够。他说，出于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原因，越来越明显的就是美国是需要在亚太地区展示他们国际经济的领导力。就目前而言，美国仅是和亚洲国家南韩以及新加坡签署了两项自由贸易协定。今年五月，拜登总统在访问东京的时候发起了十多个国家参与的印太经济框架。该个框架被认为是旨在弥补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不足，抗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为了确保台湾亦都能够加入其中，当时有200多名的众议院议员以及52名的参议员签署了致白宫以及内阁官员的信函，敦促拜登政府要接受台湾。议员在信里面指出，台湾越来越依赖中国，而且他对美国供应链多元化亦都是十分之重要。但是拜登政府最终仍然选择以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方式来加强双方的经贸往来，同时亦都避免其他的亚太国家担心邀请台湾会遭到中国的报复。中国最近再次对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表示坚决的反对，中国负责台湾事务的国务院台湾办公室表示，台湾炒作最近双方的会议取得丰硕成果，是民进党出于谋独的政治私利，出卖岛内民众的利益来换取外部的支持。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萨克斯 表示被排除在这类国际贸易组织之外，最终将会有损台湾的经济，增加中国对台湾的影响力。他指出，美台贸易协议可以为其他的国家和台北开始自己的谈判提供一层的政治上的掩护。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已经意识到亚洲正在向贸易自由化迈进，而台湾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美国和台湾谈判达成贸易协定，这个将会使到其他的国家有信心开始贸易和台湾谈判。无论是澳大利亚、南韩、日本，这个是东南亚国家。他说，台湾认为这个地区的国家不会首先与台湾谈判，但是如果美国走向最前面的话，他们就会跟进。虽然最近华盛顿和台北的经贸谈判进展十分顺利，台湾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甚至表示希望明年能够完成谈判，而台湾的最终目标就是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但是观察人士指出，如果认为美台能够没多久的将来会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个可能是过于乐观，因为美国很难在市场准入以及关税等问题上面作出让步。乔治梅森大学的麦克丹尼尔表示，安全考虑足以令到美国有动力积极和台湾达成过去多年来未能达成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这样的协议，但是仍然不足以令到美国大开市场准入之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萨克斯亦都认为，倡议的第一回合谈判虽然进展顺利，但是达成自贸协议的机会现时看来是相当有限。他说，台北的目标显然是自贸协议，但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政府当中的其他人到目前为止还未公开表示他们有同样的目标。其中关键的一环就是台湾产品对美国的市场准入，没有市场的准入就没有全面的贸易协定。老实说，他是不清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否希望和台湾或者任何国家走上这条的道路。萨克斯表示，虽然两党都支持和台湾达成贸易协定，但是美国目前仍然是存在着某些国内的政治障碍，对自由贸易以及贸易协定持很低足的态度。不过在台北方面，蔡英文政府似乎可能会作出更大的让步。萨克斯说，蔡英文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之后不必再竞选连任，他可以动用政治资本来敲定和美国的贸易协议。他说，无论是哪一个政党，他的继任者都不太可能在第一个任期里面对美国作出让步。蔡英文总统一直致力于台湾经济远离中国大陆，他会将同美国的贸易达成自贸协定视为是他的重要政治遗产，有望真诚地同美国进行谈判。在另一方面，观察人士亦都指出，解决对台湾的市场准入等等的问题，亦都并不是完全无无希望。乔治梅森大学的麦克丹尼尔说，现时看来美国方面的政治兴趣是很浓厚，事实上美台自由贸易协定是目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贸易以及贸易政策方面罕见的共识之一。中国问题专家萨克斯亦都表示，他是认为台湾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因为他可能是达成协议的动力，或者是我们应该寻求达成协议的一个潜在的领域。他还表示，问题要看拜登政府是否愿意在这个议题上面花费政治资本，并且真正投入和台湾谈判自由协定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爱德华坎宁安表示，美中关系恶化等仍然有可能促使到民主与共和两党在市场准入这个的棘手的问题上面是有所进展。他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至关重要的市场准入、税收等问题制约了美台之间的经济关系。不过美中在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已经将外交政策以及安全问题直接带入了有关的贸易、供应链以及经济议题的讨论，而这个可能为在2023年取得进展提供了一条更加具跨党派的途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